是的，愿主的喜乐成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力量。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关于大卫和亚撒郎的故事。今天的经文取自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让我来念一遍。希路亚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撒龙，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居上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人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雅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提哥雅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弟兄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弟兄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我们跳去十五节。我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为百姓使我惧怕。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的你的神与你同在。我们跳回第八节。王对妇人说：你回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提哥雅妇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的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王说：凡为难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妇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妇人说：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王说：你说吧。妇人说：王为何起意要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王并不夺取人，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人。王就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一点不要瞒我。妇人说：愿我主我王说。王说：你这话莫非是约雅的主意吗？妇人说：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是王的仆人约雅吩咐我的，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王的仆人约雅如此行，为的是要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王对约雅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少年人亚撒龙带回来。亚撒龙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天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于是约雅起身往基述去，将亚撒龙带回耶路撒冷。王说：使他回自己的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撒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这样俊美，得人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年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秤一秤重200舍克勒。亚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塔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雅来，要托他去见王，约雅却不肯来。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他仍不肯来。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雅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麦，你们去放火烧了。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于是约雅起来到了亚沙龙家里，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我的田呢？亚沙龙对约雅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扔在那里，现在要许我 去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于是约雅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我们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透过圣经你的话向我们讲述，愿你的道如同种子住在我们心里，能够按时后结果子。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之前的前一段的故事，我们听到了关于亚沙龙还有大卫的儿子暗嫩的事情。国成牧师就谈到了大卫的无为。我们要明白这边所说的无为呢，跟道家的无为或者是无为而治呢，是不同的。在这里所说的无为，指的是他大卫没有行为，没有行动做出来。国成牧师说，大卫虽然非常的生气，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他没有接着的行动。大卫在暗嫩他强奸了他玛的时候没有行动，大卫在亚沙龙杀死了暗嫩逃跑的时候呢，仍旧是没有行动的。所以今天呢，我继续的要来反省关于这个行动和无为之间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首先我们要认清楚的是，为什么大卫会有无为的行动，没有行动。有些人可能他们做事情本来就是很缓慢，很喜欢拖泥带水，或者是他心中胆怯，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常常呢就会停顿在一种无为的状况里面。可是大卫不是这样的人。我想说的是，大卫其实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怎么说呢？就打比方，一开始的时候大卫是怎么样的面临哥利亚，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行动派的人。他一看到哥利亚就说，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然后他就很勇敢的去面对跟他战斗。我们看到大卫其实在他的私人的那些感情里面呢，关系里面呢，也是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人，扭扭捏捏的人，不是。他跟约拿丹就是一个至亲的好友，他跟他的主人扫罗王也是同样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尽管扫罗想要杀他。所以他每一次不管是面临任何的危险的状况，他都是按着自己的原则很快的就做出决定去行动。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就算是他在生命里面的女人都好，我们都看到他是很清楚很明了的直来直往的做事情。当然他对八十八 还有对乌利亚的事情是做错了。可是就算 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也是看到他就是一个行动派的人，敢做敢为的人。作为一个王，他同样是一个法定很清楚，法令很清楚的人。不管是拿单把故事跟他讲，或者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聪明的妇人把这个故事案情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两次我们都看到大卫下判清楚明了。对于拿单里面的那个有钱人，他很快的就指责。对于今天的这个聪明的妇人里面的这个儿子，他很快的就赦免了。简单的来讲，大卫其实是一个行动派的人。这么样一个行动派的人，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他在他自己的儿子的问题上，不管是暗嫩也好，还是现在亚沙龙都好，他反而变成一个无为的人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出在大卫作为一个父王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里面，就陷入了一个左右为难的状况，而陷入了无为。大卫是一个父亲，同时又是一个王。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他知道他作为父亲应该怎么做。作为一个王他应该怎么做，我们也知道他作为一个王应该怎么做。可是当他又是父又是王的时候，而当他的这个双重身份两个身份矛盾的时候，大卫就陷入一个左右为难无为的状况。什么叫做这个双重身份里面的为难呢？大卫因为暗嫩做了这样的强奸的事情，照理说应该是严重的来对待他，可是大卫却做不出，因为暗嫩是他的长子。作为一个王，他是应该按公义而行，可是他却做不出来。同样的，亚沙龙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亚沙龙杀了自己的哥哥，也应该是下判，作为一个谋杀的人，可是大卫又是无法出手。每当他的这个双重身份又是父又是王矛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裹足不前，无法做出对的决定。跟大卫的无为的状况做很强烈的对比的呢，我们看到了约雅。约雅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呢，就做出了行动。所以这个聪明的妇人呢，就说你的仆人约雅如此行，也就是做出了行动，是为了要挽回这事，也就是说约雅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要扭转这个局面。这个局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仍旧有罪，看到一个父亲仍旧是很想念他的被放逐的儿子，所以呢这个局面是很糟糕的一个局面。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卫没有行动。可是这个聪明的妇人怎么说？这个聪明的妇人说，神是怎么样的？神是那一个珍惜人的性命的神，神是一个不夺取人的性命的，而是当有人被逼逃亡的时候呢，神是会设法把那个赶出去的能够跟他挽回来的神。也就是说，神既然是一个行动的神，那这样既然现在的局面是很糟糕的一个局面，你应该是一个行动的时候，正如约雅是一个行动的时候，而不是一个无为的行动，而无为的时候。这个聪明的妇人这里的神学跟上一次国成牧师所说的神学是一样的。国成牧师在他的讲道里面他这么说，他说神是不断的在行动，神 的恩典，不管是再糟糕的情况，神的恩典还是可以不断的在行动。所以因为神在行动，神跟人要不停的共创下去，不停的行动。所以约雅行动了，约雅也要使到大卫能够行动。可是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大卫的这个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父他心里是想念，可是另外一方面作为王他就是要秉行公义。怎么处理呢？这两个双重身份的矛盾怎么处理呢？约雅就这么做，约雅就制造了一个情节，而这个情节呢，是能够容许王出于怜悯的心，甚至能够赦免一个杀人犯。在这个约雅所制造的情节里面，这个王出于一个怜悯的心，出于一个对这个母亲没有后代的怜悯的心，王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大卫王就怜悯他说，好，我赦免你的儿子，有什么事情我拦下来，我愿意承担保护你的儿子，就算他是个杀人犯我也愿意承担。为什么呢？因为是出于怜悯，使到这个妇人能够有后代，能够继承他家里面的家业。所以当约雅制造了这个情节的时候呢，这个王他是与其是出于秉公这个公义，他反而呢是以怜悯来赦免一个杀人犯。然后约雅就说，好，这个局面里面你既然作为一个王，你是可以怜悯，你是可以赦免的，现在你就有一个前后矛盾了。为什么前后矛盾呢？因为你愿意赦免这个女人的儿子，那为什么你不能够同样的赦免你自己的儿子呢？为什么同样不可以怜悯赦免亚沙龙呢？啊，所以这个妇人就这么说，王，你为何起意要害你的民呢？你这样子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不使那个逃亡的人能够回来，你就是自证己错了，因为你现在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所以正如大卫是怎么样的赦免这个妇人的儿子，大卫同样作为一个王，他也是可以赦免自己的儿子，让他放逐的能够回来。所以当约雅制造了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哎，事情就解决了，不是吗？作为一个王，作为一个父亲，他是想念他的儿子，现在他作为一个王，他同样有一个怜悯赦免的权柄，那他的这个双重身份现在不就不矛盾了吗？能够两个结合在一起，对吗？所以大卫现在就没有不需要无为而行了，他就能够有一个行动，把他这个被放逐的儿子带回来。所以大卫呢就说大约雅，你把亚沙龙带回来。故事好像就因此解决了，对吗？不过慢点啊，让我们想一下，真的没有问题吗？这两个双重身份真的没有问题吗？大卫作为一个父亲，我们当然就说他很不愿意来审判他自己的儿子，可是另一方面，他作为父亲去赦免他的儿子真的没有问题吗？不是啊，作为一个父亲去赦免自己的儿子，其实就是什么，我们叫做利益冲突，不是吗？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作为一个王，他当然有赦免的权柄，可是如果他是以一个父亲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被看为滥用职权， conflict of interest， abuse of authority， 就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没有问题吗？有的，他如果以父亲的 职责来赦免的话，就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做，这个就会有问题。 所以大卫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大卫用两个方式使到公众的那个意识呢，不会因为他赦免亚沙龙而造成误解。所以大卫要怎么做呢？第一，大卫要确保说这一个赦免亚沙龙的这个请愿不是从他自己这里来的。为什么呢？这个是一个约雅的请愿，不是他的请愿。约雅也很明白这件事情，这个请愿必须是从他这边来的，不是从大卫作为父亲这边来的。所以约雅怎么说呢？约雅就面覆叩拜感谢王，说王应允了仆人的所求，所以仆人知道原来我在我主面前是这样蒙恩的。看到吗？大卫赦免亚沙龙是大卫应允约雅的请求，不是大卫作为一个父亲批准自己的请求，不是大卫作为一个父亲批准自己的意愿，是约雅的请求。这个是大卫做的第一件事。大卫所做的第二件事呢，更有趣。他怎么说呢？他说亚沙龙被赦免，他可以回来，可是亚沙龙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不可以见王的面。记得我之前有讲到关于这个家这个字吗？有三重的意思。家可以指你自己住的地方，不过家也可以指家庭或者是国家。所以当亚沙龙虽然回来了，可是必须回到自己的家，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他必须从此分开住啊，他跟大卫不可以住在同一个家。可是这样的一个举动也有他很深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卫是大卫的家，亚沙龙是亚沙龙的家。所以我让我赦免亚沙龙，他可以回来，可是不是因为他属于我的家我赦免他，我没有滥用职权。意思是这样的，这个赦免必须不要是不可以是因为人家以为是大卫属于这个大卫的家这个裙带关系 所以会有赦免，不可以这样子。一来是因为约雅仆人的请求他答应他，二来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亚沙龙是属于一个分开不同的家。这样做起来整个事情整个局面整个案情呢就怎么样合情合理了，对吗？如果故事是发生在他的任何一个儿子身上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会这样子了结，合情合理，皆大欢喜。可是这个故事就没有这样子了结，接下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亚沙龙是多么的俊美，多么的俊美，哇，俊美到一个地步每个人都说他好好帅啊，好俊美啊。这个亚沙龙是旧约的人，我们没有他的照片，所以我就选了我年轻的照片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很俊美啊，哇，从头顶到脚板没有瑕疵，完美，很好看的人。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每年去理发廊剪头发的时候，他掉下来的头发都变成每一个收藏品，哇，都珍藏品来的，很俊美。为什么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为了要为亚沙龙制造一个粉丝团吗？其实它是一个用一种暗示的方式来告诉你，亚沙龙他其实是可以争夺王位的人，甚至他俊美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就是这个王位的继承人的大热门来的。你们明白吗？在旧约里面，容貌、身高跟他的潜力这两者 是息息相关的。还记得扫罗王吗？当扫罗王从众人这边被叫出来的时候，身高比众民还高过一个头，哇，撒母耳就说，你们看，这个就是神所拣选出来的，你们中间能够跟他相比吗？意思就是说，你们有他这样高美，这样高这样美吗？哇，众人就说，哇，愿王万岁万岁，这样子。过后形容大卫王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卫王他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所以不管是古时代也好，或者是就算是我们现今社会也好，我们人总会是会以一个人的容貌呢，跟他的潜力，他能够到达的地步呢，我们会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故事是在暗示我们，亚撒龙他是一个真实可以争夺王位的人，可以竞争王位的人。所以因为这样子，这个故事就不会在这边就结束了。因为亚撒龙知道他自己心里明白，他是可以爬得更高，跑得更远的人，他不会屈尊于现在的状况，他一定要回到大卫的家里，回到作为一个真的王子。所以他等啊等啊，等了两年，最后他就逼约雅去告诉王说，我要回到那个家。然后大卫呢就回到再一次的接受他，扭转了这个局势。可是弟兄姐妹，这一来一往，被放逐的三年，然后呢又分家两年，前后五年，我觉得在亚撒龙的心里面一定有了某某的转变。记得在这个大卫赦免亚撒龙的时候，他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赦免？他说，他暗示出来，他是以王的身份赦免，他绝对不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赦免。可是他这样的一个举动的时候，在亚撒龙的心里面，会不会这个分开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分裂的关系呢？一个分开的家，在他的心里面会不会就变成了一个分裂的家呢？也许在他心里，大卫现在就是王了，他已经不是一个父亲了。父王会不会现在只剩下王了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举动，还有他说出来的话，他是怎么样的跟约雅说呢？他说，亚撒龙回答约雅说，现在请许我去见王的面。他没有说请许我去见我父亲的面，不是，他说请许我去见王的面，他是王来的。然后当亚撒龙来到大卫王面前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在王的面前俯伏于他。亚撒龙的这个举动，这个聪明的妇人在第四节就是这样的一个举动，仆人对王的举动。而约雅在二十二节也是同样的举动，俯伏于地。在这个经文里面，第三次我们看到亚撒龙的时候呢，第三十三节也是一样，俯伏于地。所以不管是讲出来的话也好，做出来的行动都好，其实是在暗示我们亚撒龙本身的心理，你现在已经不是父了，你是王，你是王，好啊，你是王，也就表示有一天我夺取你的王位的时候，我再也没有那种不孝子的内疚感了，因为你是王，我可以争你的王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一种父王跟王子的 这种情节很悲哀是吗？很悲哀。不过这也是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很司空见惯的一个情节。不管是在大清帝国里面的康熙皇帝，他同样跟他的皇太子，特别是第一个那个第二个儿子皇太子，也是有同样的一种情节。就算到韩国，我们看那个朝鲜帝国，同样他的第一个朝鲜的这个太祖王，他跟他的儿子之间也是有同样的情节。他甚至伤心到一个地步呢，因为他的儿子杀儿子之类的事情，他就退位了。其实在历史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父王这个双重身份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就是非常难平衡的一个角色，非常难做的事情。父和王双重身份怎么做得到呢？你是王，你就很难做父，你做父就很难做王，非常难的事情，在历史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特别是如果你越多儿子，儿子越厉害，每一个盯住这个王位就更难处理。不要忘记啊，每一个都是什么？都是王子来的，都是有资源，都是有影响力，都是能够按着自己的心意去操控这个局势的。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亚沙龙就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去烧约雅的田，没有内疚感，没有指责，他心里要什么就能够做得到。当我读这样的一个故事，想到一个这样悲哀的事情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大卫能够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吗？能够扭转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不同的来扭转这个局势呢？我一直在反复的想他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看到当亚沙龙最后面见这个大卫王的时候，他就以一个仆人的身份面见大卫王，大卫就这样子的接受他。本来看起来是一种和解，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在亚沙龙的心里面，这个只是他争夺王位的一个必经之路而已，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和解，使到他能够来再次的争夺王位。我们知道并没有真正的父与子的一个和解。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这个耶稣所说的浪子回头的比喻。在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个浪子其实他心里也是这种心态来的。当他很潦倒甚至饿肚子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父亲家里的故人，然后呢故宫，然后呢他就心里想说，哎呀，我现在这样惨，我不如回到我的父亲那边做个故宫更好嘛，对吗？我不如我至少我父亲家里的故宫还有的吃啊，所以呢我就准备好我要回去，我要跟他讲说，父亲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就把我做一个故宫吧。他的这样子回去的心态，我想跟亚沙龙最后面见大卫王有一些相似。所以这个浪子回去他的父亲那边的时候，就准备了他的台词，他说，父亲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就让我做你的一个故宫吧。然后这个父亲怎么回答？这个父亲说，赶快吩咐他的仆人说，快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 手指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个肥牛肚斩来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儿子死了而复活，失了又得到。这个父亲的回答是，不是，你是我的儿子，不是故宫，是我的儿子。 他这么做，哎，那个长子就不高兴了，就回来说，哎，怎么样？你这样的一个啊儿子，你还回来，你还认他做儿子啊？他长子就不高兴。父亲怎么回答呢？父亲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意思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有的你也有，你不是单单是儿子，你是谁？你是主人。所以在整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我总觉得那个才是真的父子复合的一刻。这个儿子说我要做故宫，可是父亲是说不是，你是儿子。然后那个长子说不是，我才是儿子。然后父亲说不是，你是主人，你跟我一样，你是这个家的主人。我觉得很有意思。不过弟兄姐妹，坦白说，我在这边 是假聪明了，我也不知道大卫真的那个状况里面，又是父又是王，到底真的能够做些什么。我不能够真的这么假厉害，如果当时候是我去做，就算是我能够知道整纵览全局，知道整个情况，就算我知道亚撒龙的心，老实说我也不知道真的能够做些什么。不过我心里总觉得一个东西是确实的，什么呢？就是你当我们要一个关系能够复合的时候，你就是要准备牺牲。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要一个关系能够复合的时候，你就是要先准备牺牲。至少在整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那个父亲是谁，那个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使关系能够复合。作为一个天父，他可以管，他可以骂，他又要爱，他又要责罚。这个整个错综关系里面，我们的天父作为一个父又作为一个王，确实是非常难的事情。可是你如果真的要使关系复合，你就是要准备牺牲，也只有这样子关系才能够复合。就算我们就像亚撒龙这样是一个很悖逆的孩子，要篡王位的孩子也好，也许只有一个真正愿意牺牲的父亲才能够挽回这个关系。我觉得也许是这样。你作为一个父亲，你一定要牺牲你的尊严，甚至你要愿意受伤害，甚至你要愿意放弃整个控制权，使到关系能够复合。想到这样的事情，我也想到自己一个为人父应该怎么样做。老实说，我一点都不羡慕大卫王，因为我作为一个父亲而已，我没有整个王的那种权力斗争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我做父亲本身，我觉得都已经很大的挑战了。在整个人生成长当中，我是慢慢的学习，我要学习怎么样的，有时候还要跟孩子说道歉，也慢慢在学习怎么样跟他们分享生活中的苦难，生活中有时候要做的很难的决定，我也学习跟他们分享。作为一个父亲，我不可以单单只是教而已，我要本身做出一个我也是同时在我也是一个学习的人。我怎么学习，我希望你们也怎么学习，也怎么教你。我也是在挣扎当中。 父亲有父亲的职责，可是父亲又有父亲的爱，然后我也要能够明白这个职责跟爱两个怎么结合在一起，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心理传达学习然后分享。在整个做父亲的旅途中，我最感恩的是看到我们的天父，他首先把这个道路行出来，我看到我的天父怎么爱，然后我慢慢的也学习怎么为人父，这样子来爱。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是一个毫无保留愿意敞开自己分享的爱，他把自己显明出来，然后他愿意来到他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参与孩子的生命。这个是我认识的天父。愿我们天父所行出来的道路，这样一个意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本身的一个意象。让我们来同心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而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地回到你那里，与你共创人生。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